家好，我是偶姨，
我是粉圆，欢迎来到头脑加点料，
给你最实用的商业大小事。欢迎收听第四季节目的第零集。Hello， 大家好，我是偶姨 Irene，
我是粉圆。
头脑加点料准备进入第四季咯。第四季我们将会从广泛的商业大小事分享，然后聚焦改成到个人投资理财相关的主题。那在这个节目里面也会有一些专访的节目，专访的特辑，会专门专访一些专业的金融业从业者，大家都如何投资理财。我们想要更直接的教大家一起变成富一代，所以今天会跟大家分享以下几个重点。第一个是粉圆偶姨到底是谁，我们为什么会想要在第四季开始将商业大小事直接改成投资理财，就是金融相关的大小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以及第四季具体将会分享什么样的主题内容，跟谁适合听谁适合订阅呢？好，首先我们就欢迎粉圆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耶、
又要自我介绍？
对，
你自我介绍好多次了。
哪有，你都没有什么介绍过啊，你都神神秘秘的。
有啊。
好，请说呗。
大家好。
然后呢？
好，那我先介绍一下我的相关经历好了。我是政大政治系毕业，但其实应该说跟财经搭不上关系，因为当时候是非常讨厌商学院。
真的吗？可是我记得你以前有去修，你不是有修什么
有修
会计吗？还是经济学？你非常讨厌。
因为我们政大有最有资源都砸在经济就是商学院。
嗯，
商学院那栋是最辉煌的。那我们就他们自己，
是你以前愤青？
对，我以前是政治愤青。但是不是重点。
OK，
但后好，那反正毕业之后其实
被现实摧残，
也没有被摧残到了。但是在学期间其实有修了不少相关的商院的一些课程，但都是比较基础的，像什么管理学啊、经济学这一类的。对，但是当时候比较不懂为什么要去修，就只是觉得哇，那是可能是一个基础课程，所以就去听听看这样。但后来出社会之后，我的第一份工作其实是电商新创，那跟财经也没有关系。
对
对，我自己投资理财的部分其实也还没开始，那时候刚出社会。直到后来是到了，
那是偶姨。
接着呢，
我以为你是认识我才开始投资理财。
没有
哦。Okay.
投资理财其实是应该说从大学就有这个概念，只是没有去做而已。
嗯，
我们这一代算是比较早，相对比较早认识到应该要投资理财的一代吧，我觉得。
嗯，
就我们可能在大学，对对对，我们在大学或是刚出社会应该就有这样的观念，只是你可能比较少去，在一开始的时候马上去做这样。那我自己其实是也是到我的第二份工作，也就是在证券业当 operation 的时候，也就是近两年的工作，才真正的踏入金融圈，然后开始真正去审视一些我们讲投资啊、理财这些工具这样。那因为我在证券业其实会负责到就是外股嘛，就是台湾的有钱人，他们想要投资这个外国的股票、基金或是债券。那这些有钱人当然就是我们讲的财富管理的业务出来的这些人嘛，因为他们可能是看到蛮多人都是那种六七十岁的老伯伯、老太太，他们非常的有钱。
嗯，
那当然他们对于外国的股票或是基金、债券这种是比较不熟悉的，因为大部分大家还是以台股为主。对，所以接触到虽然是我的工作没有跟这个投资理财有相关的工作，比如说是交易师的工作啊，或是一些我们讲的业务的工作啊，没有到那么直接。但是因为我们处理的业务就是这些股票或是基金的相关的一些， 比如说结算交割啊，或是一些配股配息啊，或是一些 corporate action 之类的东西。所以其实你对于股票、基金、债券这种类型，很多不同类型的这种商品，你会变得非常了解。对，但这个其实是算是我的一个基础的东西啦。
嗯，但你自己蛮有兴趣的吧？我觉得
对，就是研究这些东西，其实有些人做不了 operation 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实在太无聊了。
嗯，
因为第一个，你当然是有每天 daily 的工作，但你面到这些事情，你会觉得很烦躁。那你可能进而你就不会想要去，比如说深挖这些产品到底的核心的东西是什么。但我发现我自己其实还算蛮 OK 的，就是有些东西其实你是要去研究的，不管是股票的一些细节，是一般人其实不会到那么了解的，也可能也不需要了解。对，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份工作其实是蛮适合我的，但它也是打定，接下来我自己在投资理财上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点呢，就是透过接触这些商品，那让你自己的投资理财会是变得比较有方向性，跟相对来说你可能会抓到比较容易去抓到一些商品的一些特色或是细节。好，一开始其实我自己投资的话，一开始还是我在还能够投资台股的时候，其实还是以 ETF 为主，就是我没有太多的想法，反正我就是投 ETF 去做大盘。但后来呢，慢慢你一定会接触到个股的部分，但是当时还是一个小韭菜嘛，所以其实个股那时候记得也是赔钱的。
真的？
对啊，那时候投资个股也是赔钱的，
嗯，
也是没有什么进展。但是后来呢，其实慢慢的我把我的关注度转移到加密货币产业。那为什么会到加密货币产业？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觉得投资啊，你一定是要找到一个你投下去然后你的回报是最多的嘛，而且要最有效率。也就是说你不能之前的概念会是我投个 ETF， 我存个10年、15年、20年这样。但是后来发现什么，其实资金的利用率太低了。也就是说你每年大部分都定期定额嘛，一直放，那你可能就每年赚取这样回报。这个东西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可能是好的，或是说你把它当成定存一样去慢慢的投到这个市场里面。但是对我来说，我的概念会比较有点转移到说，
你希望资金更有效率，
对，更有效率的去运用，然后我可以在5到10年同样的年限当中去获得更巨大的回报。
这确实是一个观点，可是所以你觉得你自己在投资上是风险，你不是风险趋避者？
不是，因为我觉得其实大家如果要累积我们讲大量的财富啊，或者说我们今天讲真的要提早的财富自由，其实你背负的风险一定是相对大的。就是这个市场一定不会有那种你要背小小的风险但是你可以获得巨大的报酬，这是不可能的事。那你说存 ETF 存十几二十年能不能让你财富自由？我认为是不能啊。它不会让你财富自由，但是它可以让你自给自足。
对，
就是你花钱不用担心你可能没有钱花或怎么样，但是你要去真的变成非常的相对来说有钱有余裕，或者说你不用再担心可能你的下一代甚至下下一代完全不用担心的话，那其实当然你存 ETF 会不太可能办到。所以我当时的概念就是年轻嘛，势必要冲一波，但是不是无脑冲。
嗯，
但所以那时候这样的想法会让我投身到加密货币，这是第一个概念。因为加密货币它已是一个很早期的，我们把整个产业是一个项目的话，它是一个非常早期的项目。那早期的项目就代表非常大的回报，我可能在5年，甚至可能不用5年，可能3年就会有一个结果。
所以目前你自己比较擅长或是比较熟悉的投资理财工具是什么？主要就是加密货币嘛。
对，那加密货币其实有几个大块的东西是我现在在做的。第一个当然就是你是单纯的买一些好的币嘛，简单说就是你买好的股票，哎，是一样的概念，就是你买一些基本面很好的公司，那你就慢慢放，然后去赚它的资本利得或是配息。这就是我觉得是一个 不败的一个投资金律啊，买到好的项目让它发酵。那在我自己的加密货币投资也是这样，第一个是买到一个好的项目，然后让时间去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对，这是第一个，我觉得最基本的，大家要去判断说什么东西是好的，什么东西是坏的，你才有机会成功。那第二个就是在加密货币里面有所谓的质押，质押其实是这个牵扯到加密货币的概念，就是区块链。区块链的安全性，它是需要所谓的质押者或者我们叫验证者去帮它做这个安全验证的。那其实早期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就是所谓的挖矿或者说矿工。矿工在做的事情其实跟质押很类似，就是矿工去维持这个区块链整体的安全性以获得报酬。比如说报酬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比特币，就算矿工提供算力让整体的区块链网络可以去安全，那他获得的奖励是这个比特币。那这个挖矿的机制后来被所谓的质押的机制所取代了，这个我们后面再跟大家慢慢提。因为质押其实是另外一个在区块链算是蛮不错的一种投资方式。
所以之后也会跟大家慢慢分享说怎么在加密货币众多商品里面去选择判断怎么样是一个好的值得投资的项目。
对，而且你要怎么投资，或是我们刚才讲的资金使用率是最漂亮的。对，当然加密货币还有一块是所谓的放贷，这个也会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你把你的东西借出去嘛，然后这也是一个可以提升资金使用率的方式。那甚至是到未来我们会谈到的 DeFi 也是一个新兴产业，但是它的报酬确实是不错的。这个之后就跟大家慢慢的来聊。
好，那那之后如果金融专访有邀请到可能也是加密货币领域的比较专家的人物啊，那我跟你一起专访哦。因为这一块确实是我不太了解，就会很期待你可以跟他有什么样对谈火花。
OK， 没问题。最后两个我想讲的是，这个其实是我在过去学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第一个东西就是心态，大家不要觉得心态好像不重要，或者说你刚出社会你一定有一个想法是我只要赚钱就好了，那我赚钱我心态当然好啊，或者我赔钱心态就很糟。这样你跟随着涨跌幅让你的心态有去做变化的时候，这个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大家应该常听到说，其实你在市场上不是你赚多少钱的问题，而是你到底能够活多久。很多人就是赔一次你就出场，你就回家工作，然后一年不再碰投资，然后可能又回来，然后又赔掉，然后你又出去了。其实这个是你是赚不到钱的，所以我觉得心态是非常重要。之后我也会跟大家聊一下心态，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你投资啊，投资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信仰。信仰我们讲难听一点就是你在赌，就是换句话说他就是在赌这个东西他能不能未来能不能成功嘛，对不对？你做了很多分析，但是永远都有赌的成分。那你如果有赌的成分，你要怎么让这个心态或是你的投资能够持续下去，我觉得心态就变得非常重要。好，那最后一个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重要，这个就是有关于这个投资的方式，就是你要在对的时间用对的工具去做对的事。这个其实大家好像听起来就是废话嘛，当然是要这样，但是其实你真正在市场里面你要去这样的操作是非常困难的。这个也是我在过去两年学到的，什么叫做对的时间，什么叫做对的工具，什么叫做对的事情。有时候你做对的事情，有时候你不投资是一件对的事情。大家不要觉得好像我要赚钱，我一定要买什么东西，我一定要马上就把钱投进去。但有时候不投资才是这个时间点最重要、最对的事情。所以这个东西我会慢慢跟大家提，而且会提到结合刚刚我们讲的一些工具，甚至包含了股票，之后为像是有一些衍生性的商品，其实是在某一个时间点它是最对的工具。我们大家如果去能够去学会怎么样去运用它的话，其实你对你的财富才会有很大的帮助。对，
好，那我想总结一下，所以粉圆目前像是，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是要让大家一起跟我们一起成为富一代嘛，这过程中就是除了投资理财之外，你大部分的财富累积来源其实就是薪水收入嘛。
对，
再来就是投资理财。
没错，我没有什么副业或是什么多角化经营。
怎么会出现这个字？好， OK OK， 好，那接下来就分享一下我的背景。然后我觉得因为我们两个的不管是投资的倾向以及我们的背景啊，然后跟目前从事的产业都很不一样，所以相信就是在很多对谈啊或者是分享过程中，大家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那我是偶宜，然后在网络上其实大部分人是叫我 Irene。 那我自己是台大财经毕业，但是我跟粉圆相反，就是我自己对金融一直都，就是我对个人投资理财或是变成有钱人很有兴趣，但是对于在金融业工作或者是帮别人操作变有钱一直兴趣缺缺。所以我一开始有先在美商的基金公司工作一年多，然后实习的时候，以前学生时代也有一些实习，然后都是做金融相关的。哎，你知道我以前有做过哪些实习吗？我跟你分享过吗？
有啊。
真的吗？那你分享一下我
财富管理啊。
哦，对对对， 那个我很喜欢。就是我第一份实习其实是去外商的保险公司里面做财务，然后也有做过富邦证券里面的财富管理，然后我超喜欢那一份财富管理的工作，因为里面就是会碰到很多有钱人，然后我是在那个财富管理部门里面做企划相关的，你就会办很多投资说明会给有钱太太，然后有钱太太们都办在那个东方文华啊，或是那种很大的饭店，然后太太们都会穿的珠光宝气，就不一定，有些人穿的珠光宝气，有些人穿的很朴素，然后就会来，然后都可以吃很多小蛋糕啊之类的，然后我觉得就会很向往他们过的生活，当时是这样想。可是刚好我后来是没有什么机会找到比较类似的工作，然后我觉得很巧的是后来我转行做行销嘛，一开始有先去公关公司工作的时候也有碰过金融业客户，然后其实我学生的时期有加入，现在蛮多大学生都知道，如果你是做金融相关的一个很有名的社团，那个时候才草创，叫做口拉，它全名是产金共学社 Collaborator。对，里面就是我们以前会有分什么美国组啊台湾组之类，当时我被分到美国组，就是要四五点收盘的时候起床，然后呢整理美国的什么蓝筹股啊市场大概状况，然后整理一份报告在学长姐上班前七点以前寄到他们的信箱，然后他们会给我们 feedback 这样子。当时参加了那个社团，我就觉得 Oh my god， 我应该对金融没有那么有兴趣。就是觉得很辛苦。对，因为也没当时不知道对什么东西有兴趣。 我在想啊，有在听的听众也许知道，因为我自己比较有名的是有在分享职业探索的部分嘛。好，那但今天的重点是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分享这个嘛，那接下来就谈到我自己的投资理财经验。其实我刚刚听粉圆分享的时候我还蛮惊讶的，但我觉得可能是学院的不同，因为我们大部分人大学的时候都有开始尝试投资，我自己的时候大概是大三左右的时候就开始拿一些零用钱啊压岁钱就开始尝试台股的投资，但因为我非常非常保守，我是超级无敌风险趋避，然后我也不想看盘，我顶多就是看一点点个股的筹码面，但我不太会去很仔细的看，我也没什么兴趣，我就是都固定买金融股啊或台积电零股，或是小额尝试一些，有时候会小小赌，然后但是我真的非常非常保守，然后我每次这种有一点点冲刺的尝试都亏钱，可是我买金融股台积电这些我自己比较有把握的比较跟大盘走向比较一致的股票比较稳定的，我从来都没有赔钱过，然后我觉得我的心里完全没办法接受赔钱，然后我也不适合频繁盯盘或是那种风险波动很大的。没错， 其实我蛮喜欢，就觉得蛮开心大学的时候有尝试，因为像我第一份工作也是不能投资，然后它是规定，我们是规定一进去公司你就是要直接关户，然后所以你在关户之前要直接卖掉，幸好被勒令关户的时候我是有赚钱的，因为它你不能选择，你就是一定要卖掉关户。
我是赔钱的，
真的、哦、好惨哦，
没钱卖出，因为那时候是 ETF 啊，那那笔钱我原本是要打算放很长久，
结果
就被迫卖了，
好惨哦。然后我自己，像我自己对于累积财富啊，我自己比较相信自己累积的东西，所以我比较想要去打造被动收入或是斜杠的事业。然后我很喜欢网络事业，因为我就觉得会少了很多成本，我就对于这方面的这一块很有兴趣，所以之前也会一直跟大家分享说哦，我有加入过直销啊，然后尝试过联盟行销，也有在做类似快电商的东西，就是因为我一直想要从里面去学到一些商业模式或是系统，然后以后我可以打造属于我自己的被动收入系统这样子。然后未来也想要创业，创那种可以越做越轻松然后可以复制的事业。所以我自己比较熟悉的投资理财工具或方式，目前大部分还是以台股和台股 ETF 居多，然后我也一直都有在买一些基金，那通常是海外的基金，对，可是基本上就会是大家比较熟悉那一种，就是有一点像定存方式储蓄方式的投资，对。然后我自己呢，因为我觉得投资其实有很多种，我自己其实是蛮希望未来我越来越有能力的时候，然后能够投资一些我信任的朋友或是伙伴他们在早期创业缺资金的事业体，看是以钱入股还是以技术入股。因为我自己从小成长过程中有看过家人们家族很多成功的经历，然后我很向往那一种我只要做一份工作然后我就会有很多种收入的一个生活。没错，粉圆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觉得这就是另外一种投资的模式了。对，因为其实你说投资，我们讲的股票或是加密货币，它到底算不算被动收入？大家都很希望可以追求被动收入嘛。
对。
那股票跟加密货币到底算不算被动收入这件事？因为你不去做，除非你我们讲的很多老前辈都会说啊，就是零股息嘛。零股息到底算不算被动收入？我认为算是的、啊，只是它相对风险还是放在那边的。
对啊，
对。那我觉得王怡他自己的投资理念来说，看起来就是比较更纯正的被动收入，就是你想要达到的嘛。
可是我觉得投资理财可能更容易耶，因为这个
它的门槛其实比较低。对
对，
投股票其实相对来说风险是相对低啦。
对啊，如果是要投事业体的话，是真的风险很高，也可能血本无归，所以这个可能也会等到我有点余裕的时候再做。那如果是倾向于自己打造的话，我自己觉得顶多就是半被动收入，不太可能全被动收入。
对，
但是我至少希望我的创业是越做越轻松的，我不希望我创业之后比上班更辛苦。没错。好，那简单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第四季第三季到第四季之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第三季开始粉圆就开始很明显的挑选以金融啊经济相关的主题趋势来分享，对吧？你第三季好像几乎没有分享过其他主题的范畴。
对，就是以通常是以金融，
可能也跟你现在的状态跟关注的东西更息息相关。
没错。
然后我自己也是在今年五月的 gap year 开始之后呢，对于如何财富自由或是如何摆脱用时间赚钱这类型的主题越来越有兴趣，所以为了聚焦加上最大化，我们算是都有金融相关背景优势的状况，所以我们想要把目前的节目转型，然后我们也相信非常非常多的听众也很需要知道不管是投资理财啊或者是其他层面的怎么样把自己的收益最大化，都有这样子的需求。也希望有一天在分享的过程中，我们也能跟大家一起赚更多钱，成为更有影响力的人。好，那具体而言呢，第四季 我们将会分享什么样的内容呢？基本上就是会专注在分享金融业都怎么理财。那每周三就是会为你的财库加点好料。我觉得我们当初名字真的取得蛮好的，很好想 slogan。为什么你要自己笑？很好听啊。没有啦，就真的是也是符合我们最一开始的初衷。那具体的主题就会分成三大项，第一项呢就是会有粉圆主持的总经金融大小事分享，第二项呢会是由偶仪我主持的投资理财学习心得和收获，第三呢就会是我们去专访金融业伙伴到底现在都怎么样做投资理财。好，那你觉得谁适合听呢？
第一个当然是想变有钱的人，
没错，
你就可以听。
再来就是想学投资理财的人，第三个呢就是有在投资理财但是你还想听更多趋势或是想听金融业专业的人如何做如何分享的人，第四个就是一直以来支持我们的粉丝喜欢听我们声音和分享的人，应该有吧。粉圆表示应该没有。
应该正在流失当中。
不会，我们会稳定的分享下去，这是我的任务。好，那听到这里呢，希望各位未来的富一代马上订阅节目，然后贴给想变有钱的亲朋好友。好，那我们的预告集就到这里咯。头脑加点料，每周三晚上8:30更新，欢迎订阅追踪，为你的财库加点好料。各位未来的富一代，我们下周见，拜拜。